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上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讨论过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方言跟先知讲到的比较。那么今天呢，会看呢，应当追求造就教会的恩赐，这是十二节到二十节，十二节到二十节。那么我们也分几段来看呢。首先，第一段是要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十二节到十三节。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方言祷告和悟性祷告的问题，这个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他的疑惑、他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十四章十四节到十七节。那么十八节跟十九节讲什么？
是说的保罗的见证哈，
他的本身的见证了。
然后到了十四章的二十节，是说到在心智上应该做大人，在这个地方以小孩子跟大人做了一些的比喻。然后呢，我们来到第二大部分了，就是说到了方言和先知讲到不同的功用，这个是十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在当中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的是方言是向不信的人做证据。哎，或许呢，有弟兄姊妹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难解释哈，今天我们慢慢的来看究竟该怎么样的解释这些经文。然后第二部分呢，是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说的是都做先知讲道，比都说方言要强。
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今天我们就谈到了应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哈，这个呢是特别指着十四章的十二到二十节。我们先来看看十二到十三节，我先把经文给念一遍，是这么说的：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这两节经文听起来呢，我们就发现很清楚，讲明呢信徒要切慕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比方说做先知讲道是很明显的造就教会。那么使徒保罗呀，我们哥林多前书的作者，并没有禁止说方言，这一点我们要明白。不过他认为有说方言恩赐的就应该求能够翻出方言，因为翻出来呢才能够造就人，所以还是以能够叫人得到造就为原则，叫人得到益处。那么我们也说了，在十二章第七节的时候呢，讲的恩赐呢是造就教会。另外呢，十四节到十七节就讲到这个方言祷告和悟性祷告的问题了。我们先看十四节好了。
好，
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呢没有果效。”这里就很有意思了。那么一直看下去到十七节的话呢，你会发现保罗他谈到了方言祷告和悟性祷告有分别，可是呢，他的总意啊是说，用悟性祷告比用方言祷告更好更强。那么这一章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凡提到方言的地方呢，都能够使我们看出方言本身是有某一个这个限制，某一种不够的。
是第十四节，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用方言祷告就是他的灵祷告，可是他的悟性却没有果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方言是怎么来的。一个人忽然能够说出别国的话语， 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什么智慧，
嗯，
也不是因为这个人的悟性发生了什么作用，而是因为圣灵在人的心里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的悟性没有果效，但是保罗并不是在这里贬低悟性的果效和价值，他只是想说明用方言祷告的性质而已哈。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只是用灵来祷告，而不是用悟性祷告呢？不是的，那下面就继续解释了。
嗯，我们看一下十五节，十四章十五节，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悟性就是你的领悟、你的理智啊、你的理解。所以很明白、很清楚啊。十五节，我们不论祷告呢，还是在教会唱歌，都要用心灵和悟性。如果我们单单用心灵的话呢，我们就容易单凭自己的这个直觉感受，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很容易被情感欺骗，因为感情呢有的时候不理性的话呢就很危险了。
是，
所以我们不仅要用心灵，也要用悟性跟理性，也就是要用心思理解力去明白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所唱的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表达从心灵里发出来的那种的真情，并且让我们的祷告和感谢呢叫自己得到益处，叫别人旁边的弟兄姐妹听的人也得到益处。如果我们不用悟性，单单凭着感觉或者心里面的感动，甚至是任凭感情来激动呢，说出一些没有人能够明白的话来，这就不能够造就别人了。所以当我们用心灵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用悟性，心灵理智要清醒，好让我们能够造就别人的属灵生命。
好了，到了十六节呢，经文是这么说的：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那这里的注谢是比较偏重于感谢方面的。那这两节的经文进一步的解释了保罗在上面所说的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你单单的凭着方言来注谢，虽然你自己可以和神交通，但是在座的人既然不明白你所说的是什么，他们就不能够在你感谢的时候跟你说阿门。虽然你的感谢是很好很感动人的，但是在座的人他们既然听不懂呢，他们也就得不着造就了。
嗯，那么这是十四节到十七节方言和祷告，方言的祷告和悟性的祷告。然后第三方面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讲到自己了，自己的见证，十八节跟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八节跟十九节保罗怎么说呢？十八节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这两节经文是我们看到保罗见证他自己有过很多说方言的经验，比哥林多的信徒还多。但是我们要注意，作者保罗呢，他在什么时候说方言？是在他个人祷告、私人祷告的时候。而十九节刚才读了，保罗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这是很著名的一节经文了，就证明保罗在十八节里所说的方言呢，是他自己能够懂的，所以他才知道自己曾经说过方言，而且不是在公开场合里讲的，是在他思祷当中所说的。
很明显的，保罗没有用自己曾经说过方言的经验鼓励信徒追求方言，否则的话，哥林多人就不会不知道保罗曾经说过方言了。如果保罗不是为了改正哥林多人在方言恩赐上的错误看法，他也不会提到自己有这种经验了。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保罗没有鼓励信徒说方言，也没有做这种见证叫信徒很羡慕这种恩赐，他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提了一次，那此外呢就再也没有提过了。十九节就谈到了教导人的话，其实这个跟方言是五和万的比较呢，
这个数学的这个比例啊是相当高的，就是一个强调，他强调这个 造就人的话，叫主日学也好，讲道也好，分解圣经也好呢，比这个方言呢，造就教会，帮助别人的益处是大。如果真正的用五跟万来算的话，用一万来假设的话呢，
是
两千倍了
啊，
它的好处是两千倍，
一个很大的差距哈。所以十九节才会这么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呐。
那么二十节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然后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第二十节呢，是以上讨论的，我们可以看成一个小小的结论。保罗的意思，简单讲就是要追求做先知讲道的，那就是更大的恩赐，而不要以小的恩赐来满足自己。哥林多的信徒可能在生活上、形式上呢，比别的教会怎么说吧啊，腐败堕落，有骄傲，有纷争，有问题。他们在追求恩赐上呢，比较注意那些容易引起好像人注意的、有心灵感应的、有方言等等。那么在经历上呢，比较神奇嘛，讲方言。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如果在实际的生活上不认真，容许淫乱啊、纷争啊、结党啊、各种肉体的事情都存在呢，却又在恩赐上呢去狂热的追求好像一些超自然的经历，
是，
这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他在这里提醒你们呢，这样的话就是好像做小孩子，可是在心智上呢要鼓励他们，其实你们哥林多的信徒要做大人，要像一个大人了。
是，好，接着十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说到了方言和先知讲道不同的功用啊。保罗其实已经在上面反复的说明了，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能够造就教会，胜过说方言的，所以信徒应该多追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在这里使徒进一步的说明了做先知讲道和说方言在公共聚会当中的不同的作用。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方面，方言是向不信的人做证据的，这个是十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那其实这一段呢真的不容易解释哈。第二十一节的话是引用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的话，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是这么说的，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那按照当时呢，这句话是指着亚述人对以色列的谩骂和侮辱啊，百姓呢就不听从神借着先知预言的话，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宣告说，他们既然不肯听从众先知的话，神就要借着外邦人的口向他们说话，好叫他们知道自己的悖逆。后来亚述的军队攻打耶路撒冷，而且是谩骂以色列人，这样神就借着外邦人的口显明了以色列人悖逆的结果，叫他们受到了外邦人的侮辱。那这里说的就是整段经文的背景哈。
那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十四章二十一节，刚才小桃子给我们介绍了，是参考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那么刚才讲到的那个当时的历史背景啊，以色列人跟亚述人打仗的这个历史背景呢，还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全章，三十六章全章。所以他这里说的这个十四章二十一节，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然后二十二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呢，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那么我们再来看保罗在这里呢，借着历史上犹太人的背景看到犹太人的悖逆，还有神的教训，做了这个一个应用引申性的一个结论呢。在这里有两方面，第一呢，就是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是为不信的人。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而是为信的人。那我们要看一看了，首先呢， 方言怎样成为不信的人的证据。由于不信的人不明白方言，所以他们也不明白方言背后的福音的信息。他们以为自己所听到的是一些胡言乱语，所以他们拒绝福音，继续陷在罪恶当中。于是方言就成了他们无法蒙恩的证据。那么做先知讲道的又怎么样呢？做先知讲道是用人能够明白的语言，所以呢可以开启人的心窍，让人明白，让人理解，让人知道福音，并且得到救恩。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圣灵降临，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时候呢，使徒彼得就是运用先知讲道的恩赐讲道，劝醒了当时有3000个听到的人肯相信耶稣基督，领他们悔改。
在这里呢，我很想谈一个应用哈，其实对我们的提醒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会觉得圣经的真理很宝贵哈。当我们跟人去传讲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把里面的这真理一个字一个字的，就是向那些不信的人呐，那些不太熟悉圣经的人去传讲。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了，我们怎么样的可以跟人家去传讲福音，去传讲真道呢？是要让人明白。如果我们用一些很高深的字语，即使那个不是方言也好呢，对方是没有办法明白的。而且呢，对方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呢，被拦阻呢，他们得不着救恩。那所以以后呢，当我们跟人讲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用一些呢别人能够明白的话语，是用一种很浅显的方式去帮助别人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23节以下呢又是一个小小的结论，因为保罗这样开始，他说所以什么呢？他说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的话，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这是一个提醒，这是方言会叫不信的人呢得不着造就，说你们都癫狂了。那么24节，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人进来，或是不通方言的人他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那么25节，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也就是不信的人偶然进来，你们都有人在那里讲道讲解圣经，哎，他听了明白受感动，那么他就信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
是。
所以他的意思是很清晰的，很清楚的。
那今天呢，其实这些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追求那些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哈，而不只是追求那些对自己有益处的。
对，
不晓得今天这些的经文对于周牧师你来说最大的提醒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使徒保罗他在最后一封信里面呢，也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对不对？总要传道。那么在我们所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呢，我们也讨论过了，在第9章里面他说，无论在什么样的人当中，我都要努力啊，为的是多得人呢，把福音的好处呢跟别人分享。那么既然要传福音，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是使徒保罗的迫切。那么就要用先知讲道，而不是用方言。所以整个的第14章啊，哥林多前书14章，他没有禁止说方言，但是比较的时候，以方言的恩赐跟讲到的恩赐，保罗是花了很长的口舌，很多的经文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也告诉我们今天的信徒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明白真理，学习把真理跟别人分享啊，来讲道，来传道，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23节到25节我们在分段里面也说了，说都做先知讲道比都说方言强。
但是呢，那个讲道的技巧还有讲道的方法就要好好的操练哈。
对，
最重要的是要用那些很容易让别人明白的方法哈。我就留意到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常常说很多基督教的术语啊。那么这些术语呢，对于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来说呢，有时候会显得比较艰深， 那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把人带到耶稣的跟前，我们就要改掉那些的术语，就是用一般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怎么样运用语言的，这样去跟他们沟通。
嗯，
那希望这一点呢也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啊。
嗯，看了今天的经文以后呢，另外一个提醒就是上一次还有前一次我们讨论过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这个爱，这个爱人的心，因为你讲道啊，或者这个恩赐呢，它的目的呢是为了造就信徒。
嗯，
你为了别人好，你为了其他的信徒啊，其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造就、得到帮助的这个动机、这个心呢，是爱。当你的爱心火热的时候呢，你讲道呢就容易感动别人，或者是你传福音就容易感动人。
嗯，
就算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会讲，他听了真道分解啊，他明白了，但是他总觉得因为经验不够啊，他可能讲不出来，他也可以说哎呀真的好啊，你听听福音广播吧，你听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吧，你听听这个节目那个节目吧，他这个迫切的一个爱心呢，哎，就能传福音，就能够造就人了。
嗯，
所以这个爱的动机，这个要造就人的这个动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周牧师说的非常的好，对于小桃子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
嗯，
但是我还想到了一点，这两天我们谈的比较多，说方言啊，做先知讲道的，我要强调一点，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不仅是有这两种的恩赐哈，还有其他很多的恩赐。那么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只要按照自己所领受的恩赐忠心的服侍主就好了。
嗯，
所以呢其实呢哥林多前书这里呢并不是说那每个人都出来做先知讲道吧。
对，
他没有这样说，他只是呢把做先知讲道的跟说方言做一个比较，然后看看呢哪一种的恩赐是比较重要的，说的是那个原则。所以如果今天呢你既不是说方言的，也不是做先知讲道的，没关系，也可以好好的服侍神。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要送给你这首歌，我爱你耶稣，不管你有什么恩赐，希望你爱神吧。
对，
我的心渴慕你的荣美，我的灵渴慕你的活水，每当你的灵充满了我，我就忘却疲惫。你的血洗净了我的罪，除了你我还能跟从谁？你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我要敬拜。